里面撒红色的酱，撒白色的酱我可以接受。嗯，哎，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台湾有一种菜叫苋菜、苋菜啊，那是我认为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他既然炒起来，那就那个有够可怕，我认为很可怕，我不太敢吃那种东西。啊，那是我不敢吃的。不过我不能吃的东西很多，我不能吃圆圆的那种豆，那种豆我不能吃，我不能吃瓜，我不能吃西瓜，我吃西瓜会拉肚子，而且特别疼。我在中国啊，有一次我跟我的小跟班，我们就要到对面餐厅去吃一个炒面，然后这边路边不是人家在卖那个卤的吗？我们就他一个卤鸡蛋，我一个卤鸡蛋，他一个卤豆腐，我也一个卤豆腐，我们就这样吃完了，然后就跑到对面去吃炒面了。他没事，我就疼到那个汗就一直流下来，根本都走不回教会。走到路上，我说我不行了。他说：“老师，进这里吧，博物馆有厕所。”嗯，所以我很多东西我肠胃不太好，小时候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所以肠胃不是很好。不过很感谢主，就是中国大陆施工这么几十年做下来，他们都成为我的好朋友。我的好朋友中国大陆来的比较多，台湾来的比较少。嗯，因为常跑中国。刚刚念给你们的那一首诗是我认养的孩子写给我的，美吧？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嗯，他很感谢我带领他教他。然后如果你们有新中国的事工，你们就奉献支持我们机构。我讲过，我们机构所有的同工都是没有人拿钱的，真的是没有，平信徒就自己摆立，其他的牧师师母就自己出力。那我呢，我反正跑来跑去，我吃的不多，用的不多，所以也不拿工资。所有的钱包括辅导的钱都进到机构去，因为将来我们要请全职的同工在中国，公司已经成立了，机构成立了，我们训练人可是需要全职，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经费。全职不能说我今天请你一年，明年就不请了，不能这样吧，你要请就要一直请下去嘛。可是你钱只能供给人家一年，你就最好不要说我们现在开始要找一个全职的，因为一年以后你叫人家怎么办？那这个就全靠北美的信徒的奉献。所以如果你们觉得这些教导、这些辅导真的是能够帮助弟兄姐妹的生命成长，我们比较多现在是在中国做啊，在北美就是比较多是教导。所以如果你有负担的话，就请你奉献，奉献完了不用告诉我，因为你的名字是记录在天上。嗯，当然我会很感激啊，为神啊坐在你身上的，让你看见这个事工的重要性，我也很感激。不过不用来跟我讲，因为万一你来跟我讲，然后你就聊起天来，然后你说老师我有一个个案了，请你帮我分析一下，我就不知道该不该分析了。因为我心想拿人钱就怎么样，手软了，对吧？到时候万一我要跟你讲你的根源问题，这个讲也不是，不讲也不是。所以呢，最好就不要让我知道你是谁啊，这样子对我来讲，我在分析的时候会比较好一点。所以谈话的时候不要告诉我你是谁，因为你告诉我是谁，我就会迟疑，就犹豫一下，不知道什么该说了，什么不该说了，万一又得罪你了怎么办？对吧？好，那我们开始吧。我们在讲平衡的管训的时候呢，我想因为今天不是对小朋友讲，我们对小朋友讲是另外的。曾经有父母亲说，老师你对我们小朋友讲，我说、哎、今天，他说我要把我们家孩子带来听课，我说不要，我说今天我是讲你，我讲你回去，他就说妈你看你们老师都说你，所以我说不不不，我们要对小朋友讲是另外一门，完全是针对小朋友来说的。 啊，现在我们是针对大人，所以呢，我们来谈一谈作为我们做父母亲的啊，我们来自我反思一下，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平衡管训者，那我们就要先去思考，第一个就是我的动机的问题。你今天仗打你的孩子，管训你的孩子，是你的意思被冒犯呢，还是神的意思被冒犯呢？啊，这个是你要检查，你常常要如此问你自己，不然你在上帝面前过不了这一关。第二个，你要检查你的生活。马太福音七章五节讲说，我们是假冒为善的人，所以你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不要自己看不清楚。那你去掉自己眼中良木，看得清楚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就包含你家的小朋友。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认为你的孩子不够勤劳，如果你认为你的孩子不够恩慈，如果你认为你的孩子如何又如何，你可能要先检查一下你自己。那是不是说我做的不好我就不能管训我的孩子？不是，而是当你做的不好的时候，你管训他，你要这样跟他说，妈妈这一方面也做的不好啊，也需要神来帮助我，所以呢，我求神帮助我，你也为我祷告，你可以这样说。榜样身教言教的部分，你不要说你怎么可以骂人家那个打口袋，可是你也许在讲话跟弟兄姐妹聊天的时候，可能你言语也在重伤另外一个人也说不定，所以这是你需要留意的。第三，就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说，如果你弟兄犯罪得罪你，在平行经文里面，在其他福音书里面是 If your brother sins 没有 against you， 就是说如果你的弟兄犯罪没有得罪你啊，那么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就得了你的弟兄。趁着只有他跟你在一处，你可千万不要没有跟他讲啊，讲了一遍你觉得他没听你，你马上哗啦哗啦带另外一个人来，因为他还搞不清楚，他还没跟你对话，你突然之间又带另外一个人来。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在管训你的孩子的时候，你要求神给你正确的时间跟空间。他现在做了一个很大的错，他当场做了，你就要跟他讲说小宝，妈妈现在呢需要跟你有爱的时间，然后你就跟他进到房间去，然后你就在外面说对不起，就跟这些三姑六婆说对不起。其实在我还没有那个的时候呢我前面的那些前辈们，那些姐妹们在我工作的时候，单身的时候，我在我每个礼拜四都早上请假，因为我们教会就是礼拜四姐妹会，我就请假去帮这些妈妈们带孩子。然后我就跟其中几个姐妹比较熟，像何姐，我就看着她，当时我就看她怎么样去管训她的孩子。如果说妮妮跟好好两个人吵架了是不应当的，然后她就说妮妮来我们进房间去，然后她就会跟我说谭英对不起你先坐一下，然后我都不出面的。有一次呢，我们讲好要去阳明山玩，然后呢中间点就是士林那里有一个麦当劳还是肯德基，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午餐，事情都讲好了，就是说我们要到阳明山玩，妮妮好好你们俩好好玩，在外面不能吵架，只要一吵架我们就回家。然后这个姐姐说是的妈妈知道了，好我们就去，然后我们两个大人在这边吃，他们两个小朋友在那边吃完，突然之间好好就来，小弟弟就说妈妈妮妮打我，这个何姐什么话都没有说，她就说妮妮你打了好好吗，妮妮说就承认了。那因为我们在外面吃饭，她没有说好爱的管教抓到厕所，因为厕所还是人家的厕所嘛，对不对，人家随时公众 场所都有别人去上厕所。何姐没有，何姐说好把东西收起来我们回家，就回家要管教嘛。可是我们才刚刚出门跑到那里去吃中饭，然后我们等一下是要去哪里，阳明山玩，还没玩就要回家，然后呢我也不出面，我就这样看着。然后呢那个妮妮就说妈妈我不敢的啦，我们继续去阳明山玩。何姐说不我们回家，也没说也没很生气，就说东西收起来妈妈说了回家，那么就只好回家。我从这件事情我学到一个很深的功课，就是很多三姑六婆就会这时候会出面说何姐不要这样子啦，孩子已经知道错了，我们继续去阳明山玩啦，对不对，我们会这样小孩子还小 No 千万不要。 因为妈妈已经做出这个裁决，而且说回家的时候，很多父母亲就说啊，那你好，我们讲好了，不能吵，吵了就回家。是的，妈妈就吵了呢。啊，妈妈，我不敢啦。你知道你再这样子，下次我们就不带你出来玩了。知道，妈妈，我们不敢，我们去阳明山。好，下次不准了。如果下次这样的话，就不带你去了。好的。结果呢，那次有没有去阳明山？有。那他就知道什么？你的 instruction， 你的命令是没有效的，没有果效的。我告诉你不要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死了没有？死了。可是呢，这些老亚当就说没有啊，没有死啊，就对神的命令就掉以轻心。难怪何姐是这么敬虔的姐妹啊，真是敬虔。她说了，如果你们吵架，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死。你吵架，我们就不去玩了，然后就不玩了，然后就回家。也就是说，你说你就要做到。那我们在外面他不能管教，所以呢回家就回家，回家他就说谭英你坐一下，他就跟他的女儿爱的管教时间，我就在外面等，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所以这个是你们当中如果都是已婚的当然是很好，如果还没有结婚的单身的弟兄或姐妹呢，你们结婚的弟兄姐妹就去认养一个，然后呢就每个月一次或隔周一次请他到你家吃饭，让他见习家庭生活，让他学习你怎么管教孩子，就让他学习。那你说老师，可是我管教孩子都不合圣经，那正好嘛，正好现在有人在观摩实习，你最起码要把他做对做正嘛，是不是？所以呢时间空间是很重要的，不要当着别人，不要当着第三者面前，这样是不好的。然后呢下面一个就是当你在管教你的孩子的时候，重点不是要让孩子很难堪，重点是要他悔改啊，这个是你一而再再而三要跟他说的，妈妈很爱你，爸爸很爱你，不愿意你这样下去啊。你说我爱就爱吗？还要讲？对，要讲，因为小孩子不懂。我们大人呢要不然就觉得啊，现在年轻人动不动就讲爱爱爱爱，都不是真心的啊。我们要不然就走到这个极端，要不然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什么？没关系啦，没关系啦，我爱你放在心里就好了啦。不，要把它表达出来啊。然后你讲的时候，请你注意一下啊，当你在管教你的孩子的时候，那个用词不要说你这样子做，你给我丢脸。No, 圣经上没有说给你父亲或给你母亲丢脸，所有圣经上的用词，你要学习，你要学习。你的用词要合乎圣经啊！你这样子呢嘲笑别人呢就没有对他有帮助了，圣经上说我们要说造就别人的好话，而不是说你这样子呢讲话呢，你这样子不给人家面子，给人家下不了台，圣经上没有说不给面子下不了台，所以不要用这些字眼。因为很多父母亲在用词的时候，有一次就有一个姐妹这样讲，她说她儿子就说妈我觉得你很虚伪，然后他说我并不虚伪，我说你们俩，他就讲给我听嘛。我说你儿子讲话，我不在现场，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前因后果告诉我。他就说有一个姐妹她不喜欢比方说这个当事人不喜欢那个姐妹，然后呢这个姐妹在教会她还说哎 Jonathan 跟那个阿姨说嗨或者说你好吗什么的，然后呢等到那个姐妹走掉，这个孩子就说妈我觉得你很虚伪，你明明不喜欢他你还要我那个。那我说那你儿子提这个问题也好像有他问题的成立性嘛，对不对？我说那你怎么回答？他说不，我告诉我儿子说这个叫做礼貌礼仪。我说可是你不是不喜欢他吗？他对啊，我们不喜欢人，但是我们见到人家要打招呼，我说对啊，这也是礼貌礼仪。但是问题是你儿子说你很虚伪，为什么呢？他说妈你就是说你不喜欢这个人是一回事，我们可以不喜欢很多人，但我们一定要爱人嘛。那你不喜欢他，可是他背后还跟这个儿子讲你看这个女人，就开始论人是非，所以他儿子就觉得你很虚伪。然后我就开始讲，我说那这样子的确是虚伪。他说不，这个叫做什么礼貌，我们不是就是要礼貌吗？我说 no， 这个不叫礼貌，圣经上要我们爱人，所以你的用词要用圣经上的用词。我说你这个用词是不合圣经的。 这是你要思考的。还有当你在跟你的孩子讲话的时候呢，请你注意箴言书十五章二十八节讲义人的心， A righteous man， 一个义人他的心呢会去思量如何回答会去 ponder， 会去想这个 answer 到底是什么。恶人的口吐出恶言，意思就是说恶人就哗啦哗啦讲出来，所以你不要在生气当中哗啦哗啦讲，因为你哗啦哗啦讲的时候，你的用词你的音调都会有问题的。所以呢你要去 correct 纠正你的孩子的时候，如果你自己知道你会发脾气会很大声的话，你最好就说 Jonathan， 我们需要解决你这个问题，但是爸爸现在没有能力，爸爸需要耶稣帮忙，你也为我祷告，你就进房间去，你就在里面祷告说，主啊，现在是一个管教的时刻，我没有能力做好父亲，因为我很生气，但是主啊，你一定要帮助我，因为我现在在为你执行我做父亲的职责，你非得给我足够的恩典来做一个好父亲不可，你求神帮助你，求圣灵帮助你，然后你再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会给你足够的恩典，你会有正确的音调去跟他谈。那你说谈一谈会很生气，会被孩子激怒怎么办？那你就这样，你说 Jonathan， 你知道你这样讲话呢是 not acceptable， 因为爸爸有这个缺点，很软弱，容易被你激怒啊。但是我不愿意被你激怒，所以请你为我祷告，然后我现在需要三秒钟，我需要祷告，你就祷告，随时承认自己的软弱是好的，孩子不会轻看你，孩子就知道是你是当真的，你真的很爱他，你极力在自我节制等等等等啊。然后呢你最后呢要做好一个预备，就是当你的孩子出问题的时候，因为这个个案每个个案不一样，你管教他之后呢，你要怎么预备好给他有圣经上的解决之道，比方说他偷人家的东西，那解决之道应该怎么做要怎么去道歉后果要怎么样，就是怎么去收拾残局，这是你需要注意的。所以当我们在谈管训儿子的时候，我们谈到家庭，我们谈到那个文化，我们谈到方法，我们谈到这些，谈到孩子的独特性之后呢，我们最后这一堂应该做一个总结，所以呢把这个总结放在最后谈也是好的，就是灵性方面。灵性方面呢，我想我们不用讲太多，但是有一节典型的经文是讲到做父母亲的责任这个是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重复的，就是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呢讲到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这对孩子讲的在世长寿，使他们在世能够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甚至讲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这里面呢我们就要来思考很多，比方说你要在主里听从，听从是什么？听从这个字就是你要留意去听，而且呢不单是听，你要去服从，要去顺服。那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在什么之下，我听父亲的话就是我在父亲之下，所以这里是隐含他们是在父母亲之下要去顺服的。那这是理所当然，理所当然是什么意思？就是不用讲，在原则上，在某个决定上，在某个执行上它是正确的，它就是很正当的，很合法的，不显自明的，不用再多说的。然后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是我们做父母亲的责任消极的不要去 provoke 激怒他们，让他们恼怒，让他们生气，让事情更加恶化，是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那你要养育他们。养育是什么意思？所以呢当我们在谈养育的时候，是要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那我们也会谈教训跟警戒是什么意思。养育这个字对不起，我们一定要跟你谈这个字是因为我们都以为给他吃给他喝，然后呢吃喝拉屎吃喝拉屎，一年他就长大了。 No， 这个字的意思呢是你要去培植他，培养他。你知道做实验都要培植细菌那些，这很小心的，是一个功夫，要好几年的。然后你要把它培植，把它培养，把它抚育到一个程度， 让它成熟，这个叫养育。所以这个字啊 ，atrefo 这个字啊，希腊文这个字，它不是只是说喂它吃饱了一三年五年十年，它就三岁五岁十岁，不是这个意思。而这个字把它培育起来，把它养大，是有珍惜的味道。我们珍惜，因为我们跟他在的时间就只有这十八年。所以呢，有一个故事就讲说，有一个大人，有一个爸爸，他年轻的时候，小孩子说：“爸，这个周末，那爸爸说好，我会带你去钓鱼。”然后等到礼拜六就说：“啊，小宝，我不能带你去了，因为我不能陪你去玩了，因为公司加班什么的。”然后等他老了，他还跟小孩子讲说：“我们去哪里玩？”孩子说：“啊，爸，对不起，我有朋友，我有工作。”意思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你不花时间在他身上，到老了你有时间，你退休换他忙了。所以你要珍惜，你要爱护，你要去抚育他 ，train 训练他，把他们带到一个所谓大。那我们等一下会讲什么叫长大，什么叫成熟。那这里面你所要把他带大的，包括鼓励他、培育他、支持他、滋养他、助长他，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当圣经要求你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在英文里面 in the discipline 门徒训练 discipleship 管训教训，这个教训的这个字啊，请你注意一下，为什么要付给你看原文呢？就是告诉你哦 ，paideia 就是所谓的 tutor， 就是他不懂，不懂了你就教他、指导他，好像是一对一这样教、训练他。那这个训练呢，就有你做错了，我就把你纠正，有这个纠正惩戒，就是训练。所以这个字的意思是借着，这个字的字根是借着什么呢？借着你有时候需要来仗。打管教来训练他走在义路当中，不是只是教教教一大堆理论，而是他错了你也要管教他、指教他、指导他啊，照着主的教训。那照着主的教训教他的之后呢，还要警戒他。警戒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 nous 这个字啊 nousia 啊，其实这个字呢其实就是我们圣经辅导的字根啊，这个字 nous 这个字指的是你的心智、你的思想、你的理性这方面的一种思维。所以呢，你是针对他的心在说话，警戒。所以这个中文翻译有一点 misleading 啊，英文就还好一点，就是说你呼召他，让他注意到，甚至你温柔的去劝诫他或 rebuke 指责他、警告他，那这个就是辅导。你要告诫、提醒、劝告、辅导，是针对他的心来说话。也就是说，当你在教训的时候，这个是你要现场的纠正他、说他、教导他。然后警戒就是你要对他的心来说话，对他的心，让他知道是他的心，他的心。我们跟你们说过，心的功用有思想、思维、认知，有情绪、情感、爱好，还有意志、顺服、做决定，最后一个就是良心的是非标准，这就是你心的功用。所以是要它里头有这些。那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你又要教管教，又要辅导，又要辅导。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子在做父母亲这个职责上做的是一个平衡，不要过度，那就这三点。要管教，就是我教你我纠正你，但是还要辅导 discipline and counseling。 然后呢，我要把你带大，带大是到最后你能够独立，但是我也不太快就把你放手不管你，而让你自己摸索。所以呢，养育就含有什么时候他应该独立，什么时候他们要依靠我们，这当中怎么去平衡。然后最后是照着主的教训去，照着主的警戒去。所以照着主的，在原文里面是 in the law， 在主里。 所以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你不是做这三者的平衡，你要不然就是太过，要不然就太不及，这样子呢是会激怒你的孩子。所以以弗所书告诉你说，不要激怒你的孩子。你如果这做得不好，你会激怒。所以我们来想起来啊，我们来想一想，就是说父母亲呢，的确我们不是完全的人，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做得不好啊，可能会让孩子的确是会产生怒气。那圣经里面叫我们不要激怒孩子，不表示哈，你永远不会让他们生气。甚至我可以跟你保证，父母亲一定可能会让孩子有那些很细微不容易察觉到的怒气，一定会有。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爱一个人，特别你爱你家的孩子，如果你真爱你家的孩子，你有时候一定会告诉他一些事情是他们不想要听的，因为他们也是罪人啊，他不听，他就觉得你没有照我的给我。你知道怒气是怎么产生的吗？怒气就是我要你拦阻了不给我，所以我对你产生生气。所以父母亲呢总有会导致你的孩子呢不快乐的时候，因为你没照他要的给他，或甚至呢他会怨恨你，会有这个时刻的。但是你还是刚强壮胆去做一个平衡的父母，该管的，该辅导的，该放手的，不该放手的，反正你就在主里面这样带着他。所以当我们在讲说在教训，在那这两者要平衡，教训警戒，就是教跟辅导要平衡。如果不平衡呢，会出问题的。也就是说，你需要花一些时间跟孩子对话，你需要像教练一样那样的在场上训练，你需要在真理跟爱当中去平衡。如果真理就一大堆大道理，然后你不关爱你的孩子，那是很糟糕。如果说没有问题就爱孩子，爱孩子，这个做错了没关系没关系，那也太溺爱孩子，这两边都是不平衡。如果不平衡，你就会制造出 provoke， 你会制造出孩子的怒气，你会产生出 create cause， 导致 angry child， 愤怒的孩子。所以呢你一定要是平衡的。那管训孩子要平衡，因为如果你不管他呢，你就是认为他是大人，你忘记了他不是大人，他是小孩，所以你得管。如果管过度呢，你又不把他当人看，你简直把他当狗啊猫啊马啊，在训练他一个命令一个动作，那这样也不行。你如果不管他，你会给他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他们懂得什么叫对跟错，他们会觉得他们什么都懂。不管他呢，你也会让他们觉得爸妈大概不关心我。那我可以告诉你，所有的父母亲，你跟我，我们所有做父母亲的都在这两者中间在挣扎。什么时间什么时候放手呢？什么时候独立呢？我带我的当女儿在读经的时候，每天早晨带她读，有一天我就跟她讲，我说哎，我觉得哈，因为她那边早晨七点，是我这边下午四点，我说我觉得可以不用了，我可以放手。她说还没有，我还不会呢。所以我在想，我说你怎么不会呢？都已经一个月了，一个月了，我觉得你应该会了，我都已经示范了，告诉你怎么读经祷告嘛。他说哎，太快了。所以我就问他说是真的吗？他说是真的。那他讲真的吗？那我也要仔细想一想啊，我不能用理性来思考说你36岁你一定会，你知道吗？因为这是灵命的问题嘛。所以怎么样去平衡，我们需要给他们时间去成长，我们也需要给他们关爱我们的小孩。然后你就要去思考，因为你不想要产生那个脱缰的野马不受教，那你也不想呢产生愤怒的孩子。所以你怎么办呢？不管管跟不管呢，首先你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一定要顺服神，然后你不要让他们觉得你没有在倾听，你不关心他。所以这个是你要小心的啊，照主的教训要养育他们，养育你要很小心哦，你不要太快说啊，你们长大长大去吧去吧，不要来给我惹麻烦，不要太快让他们独立。但是呢也不要太快让他们不独立或独立，都不能太快。也就是说你需要信任他们，给他们有空间自由的去跌倒， 但是呢，跌倒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出面去扶持他们？所以太快，成长太快会有问题的。我昨天我还在谈这件事呢。嗯，我家是我，因为我父亲很早就过世，我母亲啊，那时候就是台湾那个环境，一个反正就是孤儿寡妇吧，寡妇要养五个孩子真的很不容易，那样子把我们带大，所以他没有什么管我们，管的就是我们调皮捣蛋了他就打了，就是这样。有一次我跟我弟吵架，我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了，我就把奖状撕了，他那天回来看我全校第三名的奖状被我撕掉，他好生气。我当时不明白，我现在明白了，所以我一点都不埋怨我的妈妈啊，我是我自己太不懂事了，不明白一个做母亲的心，那奖状就是她的命，你知道吗？但我们不会理解的。他那天一看那个奖状撕得碎碎的，台湾早期齁，打扫灰尘是用鸡毛掸子，你们知道吗？鸡毛掸子是用藤条做的，所以那个鸡毛反过来那个藤条的部分，我妈使劲抽我呢，打得啊！我一个礼拜没有办法躺着睡，我是这样趴着睡。然后她就叫我姐去买姜买酒，因为我们认为姜酒啊还有棉花，然后就开始揉。你知道打完是这叫凹青哈，凹青就是青肿青紫，一条一条的嘛，淤青。你知道淤青哈，要让它慢慢散呢，要散很久；要让它快快散呢，就去揉，对不对？可是问题是揉得很疼，你知道吗？我姐一揉，我就啊一啊，那个晚上，然后我妈就我姐一边帮我揉，我一边掉着眼泪。我妈就拿着浆糊一张白纸，说把这些碎碎的粘起来，然后我就像拼图，就开始一张一张拼图的这样粘起来，粘到最后呢，那张奖状有一个角没有了，我找不到那一片啊，打得很疼痛。可是如果以我妈那个样子齁，在今天来讲，那肯定我都要被社工人员带走了，对吧？就是很虐待儿童了。但是呢，嗯，那是我自己不懂事，嗯，所以我妈就是这样，只要今天回来我们有什么不对的事情或他不顺利啊，那就打了，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我还好，我挺健康的，我觉得这是神在基督里给我一个很好的医治哦。我妈14年过世啊，13还是14我都忘了，10月份。那个我姐说我妈最疼我，然后说我比较爱我妈，他们说的，我想是因为我比较能够体会一个做母亲的心吧。就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母亲很辛苦，因为我比较早熟，我成天就在看书。我小学五六年级我就看了《红楼梦》，我就看了《金瓶梅》，我就看了所有的中国古典文学。小学五六年级，所以我初中的时候我就跑去问我的老师，人为什么活着，活的意义是什么。那早熟呢，有好也有不好。好的就是你比较成熟，你比较能够体谅大人。不好就是好像没有，我的童年好像从小学四年级，还好感谢主我还有童年，现在想起来就是十岁四年级以前，四年级以后就没有童年了，我就变大人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太快让孩子独立也不好，太慢让孩子独立也不好啊。所以呢，你一定要思考怎么样去保持中庸之道。那这就是我们这一堂要讲，管教跟辅导一定要平衡。你给小朋友，你们家的小朋友爱跟真理一定要并重，偏是不行的，缺也不行。所以就要问，是神的真理被冒犯，还是你自己的标准？是基督的爱在爱他，或是你天然肉体的爱以至于溺爱或不爱？因为很多父母亲是溺爱孩子的。其实以 以圣经的角度来讲，今天几乎，对不起哦，我没有那个什么种族歧视哈，但是因为我自己服侍哈，因为这几乎近将近15年吧，20年，从1990年开始，我几乎是在服侍比较多，大概 80% 都是中国大陆来的。那最近大概将近10年吧，几乎100%都是服侍中国的人，国内的。我发现中国大陆的父母亲几乎90%都不合圣经的标准，就是对孩子的爱啊，都不是圣经讲的那些爱，所以呢，孩子要不然就是很自私，要不然就是这个对父母亲讲话没大没小的那种态度啊什么的，真的是很不能接纳的。我的学生都有，我就说你怎么这样跟你父母亲讲话啊？老师没关系的，我说怎么会没关系呢？你不尊重长辈吗？你不顺服权柄吗？这个是大有关系的呀。所以这是我们要思考的。然后我们要思考是，当我们在管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要偏，是太过还是不及，宽松跟过严。那这里呢，我想提出来也是帮助你去认识你自己。如果你不管教你的孩子，对他很好，太宽松了，那就是你有这个根源问题。你一贪爱舒服，你不喜欢孩子说你凶很残忍，所以你不管教，你想要得到孩子的认同接纳，说你是好爸爸，他们需要孩子说他们是好爸爸。可是我告诉你 No，你不需要孩子说你是好爸爸，但你需要耶稣说你是好爸爸。然后呢，如果你管的不管他，你就是把小孩子当大人，大人嘛就不用管了嘛，对吧？大人一说就听，你忘记了你的小孩呢根本不是大人。还有你如果不管孩子的话，我跟你讲，孩子到最后就觉得你不在乎，你从来不倾听。那管得太严也不行，小孩子要解释你也不听啊，到最后他们就会说我爸妈就是一言堂啊，独断的暴君，那这样也不行啊。然后你管过度也很糟糕，不管也不行，管过度也不行。所以呢，如果你管过度是因为你要孩子成功，你怕他们失败，你需要孩子不要跌倒啊，你需要他们完美，你不给他们时间，那这是很糟糕，这是你自己强加在你的孩子身上。所以你们这里有讲说小孩子啊，他现在不能接受失败，那孩子的罪性部分我们先不谈，我们谈谈我们大人的影响力。我们有没有这样子，比方说小孩子呢吃饭呢、那个东西洒倒在地上，你就开始骂他呢？我跟你说，小时候我们小嘛，那我们要轮流洗碗，我记得一定是我三年级或四年级以前，就是我爸爸还活着，因为我小学四年级我父亲过世了，那个瓦斯炉意外爆炸，家里起火烧死了，所以那一定是在我父亲活着之前。我洗碗，然后那个碗油油的嘛，那碗拿不好，有时候它就掉地上了嘛，那就破掉了嘛，因为古时候的碗是瓷的啊，那就破掉了，破掉陶瓷的嘛，破掉我爸就打我。把我呢，我们是租人家的房子，还大门敞开，还跪在门口。那房东的孩子都会看见啊，然后就说啊，这个谁又被惩罚什么的啊，那这样也不行。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有在追，我是不是有这种完美主义？你知道吗？还真有那么一点呢，在追自己的问题啊，是有的。如果说我父亲今天健在了，我跟他说爸，那个小时候啊，我洗破一个碗你就打我啊，还叫我跪在那，我爸说会说有吗？我不记得有这件事儿了啊。我们会不记得嘛，但小孩子会记得的。就像我妈根本不记得她曾经用鸡毛掸子狠狠打过我，我说有啦，那一张客厅里面那一张啊拼图式的奖状就是证据，就跟我妈说。那我们如果打孩子打得太凶，我们简直把孩子当仇敌一样，那这也是我们的问题啊。如果你认为孩子 他要听得懂，他才要顺服的话，你就错了。因为孩子不需要听得懂，孩子就能顺服。所以如果你不管教孩子的话，这也是问题。有一些父母亲不该跟孩子说理，花了很多时间在说理。我在旁边父母亲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从来不介入。所以等他们哇，那父母那个妈妈累得要死的时候，晚上我才说，我说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跟你孩子讲大道理啊？他说就是要讲啊，要针对他的心啊，让他明白一生果效重新发作什么什么。我说 no， 在这一个案例上你就直接管教了。所以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只有福音才能够给你经验去跟小孩子分享，真的是只有福音。所以做父母亲的你要注意一下，真的是你需要管教你的孩子，你需要辅导他们，这两个要并重，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太过或不及都反映出我们自己心里面的问题，所以你可能要问自己心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带到神面前去认罪悔改，求神帮助你。如果是过去的包袱，求神医治你，因为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是已经完成了，但是你得到神面前，到十字架面前去求助啊。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把他们养育长大，那养育长大不是说身高体重啊，是让他成人。成人就是没有父母亲在场，他碰到任何环境他能够做出合宜的反应来荣耀神，来造就人。所以什么时候让他们独立，什么时候让他们倚靠，这个是你需要了解的。你让你的孩子有独立的空间，太独立了也不行，不独立也不行。所以呢，我们为什么不让孩子有独立的空间呢？我想对不起哦，少了一个字，不让孩子有独立的空间，是因为我们不信任他们。我们觉得你那么小，你怎么会做对呢？甚至我们担心，我们不给他尝试，我们不让他有失败的自由。像我父母亲不让我们试那个闹钟，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们家实在很穷，就那么101个闹钟，那个是个形容说法，就是只有唯一一个闹钟，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让孩子有独立的空间，还有一个是我们个人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孩子紧紧抓住不放。我有一个亲戚，真的他孩子已经初中了，不会那个鞋带啊，就是穿那个球鞋嘛，穿球鞋不会绑鞋带。那我就心想说，奇怪，已经初中了怎么不会绑鞋带？我就在旁边观察，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马上说我要带这个小孩子出去了。那一年过年，我说好，我带你去。他爸妈说很忙不带他去，可是他吵着要去看花灯，我正好在，我说好，我带你去好了。结果呢，他穿好衣服了，要跟我走了，结果他的母亲就说了，你怎么穿这件衣服，上去换一件。那孩子就说，妈，就意思说他要穿这个，都已经初中了然后我就问这个做母亲说，这个孩子穿这有什么不好？然后他就说，你自己说，你说给李老师听。然后这孩子又很不好意思，妈，那我也搞不清楚，我说你直接说吧，别叫孩子说。他说现在要出去玩干嘛穿那个，就白色有点点黑点的。他说现在要出去玩干嘛要穿白色的。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不能穿白色？因为他已经大了嘛，他又不是12岁以前，他是青少年啊。他说因为他出去玩每次都把衣服弄脏。我说是跟我出去，我们只是去看花灯花灯又不是出去玩什么泥巴，对吧？然后呢他梳了头发，他妈也说，头发怎么样梳了，不要让这样进去，拿一根什么把橡皮筋把它绑起来。然后我才发现这个孩子做什么，初中了，哇，这个妈妈就是这叫管太多。为什么呢？因为需要孩子紧紧抓住孩子不放。我们紧紧抓住孩子不放，以后长大会出问题的。为什么？不管这是女的男的以后如果是女的呢，动不动就跑回娘家；如果这是男的呢，这个婆婆跟儿子的期待没有剪断，以后对他对你未来的媳妇，你们会有婆媳问题，因为你会管太多，你干涉到不应该干涉的地方。那如果我们太快让他独立呢？太快让他独立，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只顾自己，去，好，别烦我，我不懂，你自己去搞。这是我们自己，这样子的问题会让孩子觉得 我们不关心他们，我们呢不给孩子支持。所以你怎么在这两者中间平衡？同样的，当我们做不好的时候，有我们个人的问题，你是把孩子死抓住不放，还是你说你别来烦我？那有啊，有一个父母亲呢有组内的，他不管他的孩子的。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哎，反正孩子生了女儿了，长大也是嫁给别人，儿子呢长大也娶别人，反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我说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是现在他们还是你的孩子，你是他妈呀。然后他就讲，我是他妈，我干嘛那么辛苦呢？我干嘛为将来的，就是人家的丈夫去培养人家的妻子，或为人家的妻子去培养人家的丈夫什么？哎，这个逻辑是我觉得很不能理解的吧？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很麻烦，你知道带一个小孩很累赘，不像大人老师，我跟你聊天很轻松。我说对啊，但是你今天能够跟我聊天，那还是因为我妈很辛苦啊，不是吗？我妈很辛苦，所以今天我才能跟你聊天嘛。然后你不带，我告诉你啊，我就认识一个姐妹是这样子的，她到人家家做客啊，跟人家一起住，那个抽屉打开拿汤匙筷子不关回去的，那个橱柜打开拿盘子盒子橱柜不关回去的。那有一天我就问她说，我说哎，你怎么都不关了？她说啊，反正等一下晚上还要用。我就发现这个孩子真的是比较偷懒啊，就是说他的卫生习惯就很不好。你看卫生习惯不好是不能跟人家结婚的吗？除非他丈夫不在乎。但是天下的男人呢，虽然说比较邋遢一点哦，但也希望房间稍微干干净净一点啊。所以他后来这个姐妹是离过婚了两次。但我不是说这就是根源问题了，当然还有别的，只是后来我就说他，我说你怎么会是这样呢？你妈没教你啊？他说我妈比我还糟。后来他父亲中风了，我去帮他们在家着，我去帮他们打扫啊，因为中风了，那护士就说很多家具要丢掉，空间要缩小，因为要用 walker 走路什么的。他们家没有男孩子嘛，那因为哥哥自杀的嘛，很早，那只好我们去帮忙啊。然后我才明白他说我妈比我更糟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帮他清东西的时候呢，那个桌子下面有一缸这样大的缸，塑料的，里面就哇，那个里面我整的时候都要吐，你知道那个味道简直是买了什么萝卜还是什么菜啊，然后就忘记，然后就生臭也不整理。然后你知道经年累月嘛，这么几十年一缸的东西在那里，我简直整理到有点像，当然他那个味道不是粪臭，但是那个就是很恶心，你去整你会吐的，你知道吗？不是故意要吐，是真的那个味道会让你那个的。后来我整理完，我终于明白，我说啊，我明白为什么你妈说你妈比你更糟，那就是这样。所以可能你要需要知道你怎么去带孩子，生活上怎么去帮助他，什么时候该管，什么时候不该管啊，这是你需要知道的。然后最后我们要谈的就是在主的 in the law， 主的意思就是你要把孩子指向主，不是指向你自己。他读书是为主耶稣而读，他去弹钢琴是为耶稣而弹。那这个是很重要，因为美国讲究的就是信仰自由，让孩子自己去选择。可是没有道德的标准，没有道德标准，或者是没有信仰，到最后会让孩子无所适从，孩子会很失望，很灰心，很受挫的挫折，对不起，挫折，孩子会失望灰心挫折。然后第二点才是你要去教导小孩子信仰道德的标准，而不是任凭他去。那教是针对他的心，不是那种大道理，大道理是没有用的。所以怎么做呢？这就是 in the road， 你自己要在主里，你要为你的孩子祷告，你要跟你的孩子祷告，也就是说你承认你不行，你需要帮助。所以小孩子常常偷人家的钱，你找出根源问题，让他跟主认罪，他下次又偷怎么办？你要跟他讲，这就是我们自己在对付自己要成长的某一些罪，那个罪性很强的时候，我们是进一步退两步，甚至长久没有进步。所以你一定要祷告，你要告诉你的孩子说，我们求耶稣来帮助我们， 说主耶稣，我想做一个好孩子，但是呢，我就是会受不了，我就会去拿人家的东西，主啊，请你帮助我，我不想要这样子。然后针对孩子的心，你要对他的心来说话，他如果要炫耀，你要告诉他说不需要，因为耶稣已经爱你，耶稣已经接受你了，你不需要有三支 Hello Kitty 的铅笔，耶稣才会爱你，你不需要。这是针对他的心在说话。如果他有那个 peer pressure， 你要让他知道，就是这个世界总是会有一些人不听上帝的声音，不听上帝的声音，他们就会认为要做那些事，说那些话，拥有那些东西啊，你不需要。可是小孩还小，所以你要帮助他，说我们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你要带着他祷告。所以家庭祭坛是很重要的， Family Altar。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家庭祭坛，但是你们需要家庭祭坛。其实很简单的，就是每天晚上跟孩子不用太久，十分钟就够了。有些人都要一小时 ，no， 半小时 ，no， 就十分钟，然后就读一段经文家庭祭坛是要把孩子带到神面前，所以不要利用那段时间又在说小宝，你看吗？这句话就是在说你的啊、no， 不要，就说完一句话。比方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医生的果效重新发出小宝，这句话是说我们外面做的都从心里面，所以要求主耶稣做我们心里面的主啊！你为爸爸祷告，爸爸也需要耶稣来做我的主，就是这样，就让孩子也为你祷告。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第二个就是你自己本身要公开去谈论你的信仰，你的行事为人，所有的都要在主里，然后错了呢就跟孩子认罪。你知道孩子喜欢跟你认罪孩子喜欢父母亲跟他们认罪吗？你常常在讲说我们信耶稣有永生，小孩子不相信。但是你说我们信耶稣真的只要信就有永生，然后你做错你都跟他道歉，他会相信。因为你就是在讲一个很难孩子听得懂的道理，叫因信称义。你不是因为好行为被神接纳，因为不是因为好行为所以你会犯错，因为犯错你会跟神道歉，神一定会原谅你，所以你就自由的会去跟你的孩子道歉。特别是青少年呢，我听过很多做青少年事工的这些父母亲就讲他们错了，然后呢他们就跟孩子道歉，然后呢孩子的朋友来竟然很 surprise，所以某某某，你的爸妈竟然会跟你道歉呢？那女儿就很高兴说：“对啊，我妈知道她错了。”然后那个对方就说：“我妈从来不跟我道歉。”然后这个孩子就很高兴说 ：“I have a good mother， 我有一个很好的妈妈。”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青少年最讨厌你啊，这个死不认账的。所以你有错的部分，你可以跟他道歉。但不代表你跟他道歉你就失去对他的权柄，对他管训的权柄，不代表啊。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你的言行举止一定要跟圣经的真理是一致。那我们的确是不敬虔，但是你一定要往敬虔的方向去走，因为如果你不往敬虔的方向去走的话，到最后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们有人讲的，如果做儿童事工，我们怎么样让教导更深入进到孩子的心里，帮助他们真实的经历神在他们生活中的帮助呢？请问一下啊，等一下我们下课了，然后你出去一摸，车子钥匙不见了，然后你们家有一个八岁的孩子跟着你，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车子钥匙不见了，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先讲，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找，掉在哪？他找不到呢？就急，急了呢？就打电话给老公老婆，赶快把备份送过来。如果老公老婆说，不行，我正在加班呢。你的反应呢？然后你就发现小孩子就拉拉你说，妈妈，我们祷告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对不对？我们孩子比我们还清心的人必得见主，他们第一个反应就祷告，但是我们不是。 所以你要问你自己的神是不是是真实的。管教孩子是父母亲的责任，但是呢，现在父母亲呢常常因为迷电脑的小孩呢跟他起争执，那我们也曾软硬兼施坚持原则，结果跟孩子关系呢破坏到极点。如果放手不管，不知道如何当中管教得取果效。科技对孩子的影响有好也有不好，好的部分呢就是它可以达到一些抑制啊，不好的部分呢包括缺乏运动啊，沉迷在电脑桌前啊，失去人际关系的互动啊，没有人际关系的技巧啊等等，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就是你的孩子是在你的权柄之下。你说软硬兼施坚持原则啊，我就不知道你是怎么个软硬兼施啊，是不是说如果你电脑给我关起来我就买 iPad 给你，你电脑不给我关起来我就不买 iPad 给你，或者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关紧闭不出门，都不需要。我就会这样子跟我的小孩说，比方说你一天只能假设哈，只有半小时，而且是只能在做完作业，我就跟他讲你必须要做完作业才能开机，然后只有半小时。他如果作业之前要，我就说对不起我不给你，如果你再这样的话，妈妈宁可这个电脑，我宁可电脑就不要送人。那你说可是我做教会事工我需要电脑，那我就用我自己的这个，我用我自己的 iPad 手提电脑。那手提电脑你知道还有 lock 可以 lock 啊，还有就是密码，就是不给孩子。那孩子跟我大吵大闹，让他吵让他闹啊，哭的没声音呢就让他哭啊，没声音是他哑了以后声音不好听，跟李老师一样，那是他自取后果。你就是受不了他又哭又闹，所以你爱你自己的感受多过你爱你的孩子，所以你没有办法坚持。他如果到丈夫面前告状呢，那这就是你跟你丈夫必须要一致。那你说可是我老公不站在我这边呢，那你们婚姻需要婚姻辅导。真的真的，我是在跟你讲，我在讲很认真的话啊。夫妻管教不一致是婚姻辅导出现的一个问题，但同时也是孩子出现的问题之一啊。所以呢这是你要注意的啊。美国呢有这种基督教学校 homeschooling， 我的 comment 如何？我的 comment 不构成标准答案，所以我个人的意见是不需要那个的。但是呢基督教学校有好也有不好，很可惜的是现代的基督教学校是因人而异 by case， 它就是一个教育，然而神从来没有要学校取代做父母亲的责任， never。 所以你为什么要有基督教学校？因为品格教育吗？孩子会比较好吗？甚至有人讲说我们的信徒的孩子比非信徒的孩子还糟，那个言行举止态度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做儿童主日学的，然后他们反射出来。对不起，再一次要说，我几乎都把我自己认同是中国大陆的人，所以我每次这样说我心里是很难受的，特别是中国大陆出来的，把孩子送到教会就一副那种阿妈拿送来，就一副那种可以不遵守可以怎么样可以那种，然后呢教会做阿妈拿校长就要很凶悍的说，我说为什么要凶悍，就好好说理啊。他说老师没用，跟这些人好好说理没用。甚至还有信徒的孩子哇，就可以那种态度很恶劣。我说那很恶劣，那就跟他讲嘛，如果你态度恶劣我们不收你的孩子。然而教会不能这样，教会要讲爱 No， 教会要有原则，就是大家每次都没有原则，搞的那个一这叫什么死，破坏了什么，哎，对对对，就是那个意思，哎，就是那个意思嘛。所以我个人没有很赞成要把孩子送到所谓的基督教学校。我承认现在美国的公立学校真的很糟糕，然而我也承认我们孩子很小，他面临同侪压力很大，很容易受影响。然而如果你自己从他六岁以前你给他奠定很好的基础，哎，我们不是都是在公立学校长大的吗？我们也没坏到哪去啊。所以坏不在环境， 坏是坏在哪里？心，你的孩子像城墙，像城市没有城墙，你的孩子的心不在基督里，这是我们上礼拜六讲的。你的孩子的身份、存在意义跟价值必须在基督里，因为没有，所以没有人保护他，所以他在学校碰到一些事情，他不知道怎么求救，他不知道怎么祷告，他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你就只好选择啦，啊，公立学校伤害比较大，那就选择到基督教学校。诶，你知道基督教学校、基督教高中、基督教高中，这是我知道的，也在他们的宿舍里面搜出有大麻。基督教的高中孩子也酗酒，是你不知道的，因为他们回来根本不给你看，就是一个乖宝宝出现在你面前。所以可能你自己要取舍，要衡量。如果你以为这样把孩子送到初中、高中学校或基督教学校，然后他们就品格教育会比较好，错了，那是法律赛人。我跟你讲啊，现在社会上作奸犯科去偷去抢，这个是一下就被我们看见很糟糕的人。可是那一些白领阶级的犯罪是我们看不见的，不也同样很可恶吗？只是明显跟不明显。所以可能要问你自己吧，为什么我要把孩子送到基督教学校去啊？要想一想。那可以不可以 homeschooling？ 你要 homeschool 也可以，但问题就是你 homeschool 之后，你的孩子群育群啊，跟人接触怎么办？你说在教会也不一样。这就让我想起来那个唐崇文牧师讲的，他说你们家的孩子哈，看到的报纸是你们家的报纸都剪过一个洞一个洞的，哎，然后有一天他到隔壁家去看，他们家报纸都没有一个洞一个洞，他就很好奇，就拿来看，而且他专门看那个被剪掉一个洞一个洞的那些部分，意思就是说孩子哈，防不胜防。你不要太快买进，认为孩子变坏都是外在的环境。请问小孩哈，从小一直到他六岁是跟谁在一起？跟父母亲。所以父母亲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把他们养育。 In the Lord， 你自己不在耶稣基督里，你自己就没有办法带领小门徒。所以呢，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你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你的儿子，管教你的儿子，是用真理，不是用你的标准，不是用你的价值观。这样子他长大了，他会使你得安息，也会使你心里喜乐。所以呢，做父母亲的确是不容易，但是靠着主我们可以坚持到底。今生如果没有主，你靠着你自己做得好，充其量他就是社会上认为的好人，或你认为品格教育成功的人。但是没有主，就是我跟你说的，儿女都拿总统奖，但是这个做母亲的自己亲口告诉我，这是这边加州的事情，只有老三让他心满意足，因为老大什么都优秀，所以呢整个价值观就是世界的优秀。但是老三呢，他说神也很幽默管教我，我的老三呢就没有老大老二那么聪明，那么能干。所以他老三呢，是他花了很多时间信靠主、祷告主，带着他老三，因为他老三可能小时候还有一点智障，他老三到了四岁吧，人家那一闪一闪亮晶晶都会唱的，他老三好像到四岁还六岁，生平第一次把他从头到尾唱完，他们全家感动的哦，传为佳话，就是我的孩子竟然可以把，你就知道他老三是有问题的。然而这个老三却是他很大的喜乐，因为他老三他信靠神，他开始用神的道教训他的女儿。结果这个老三这个女儿今天，这是真人真事的故事，现在是大一要升大二，很爱主，暑假都去做短宣，做什么事情在 那个大学团契里面，现在开始要升大二，被团契带领的传道人们就是栽培要做同工，他的整个价值观就是在主里的。这个是这个成功的母亲所谓的成功，说他老三是他最大的心满意足。我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够靠主做一个平衡的父母亲。要平衡，那就要有真理才能平衡。没有真理，你偏世界也不对，偏律法主义也不对，偏道德主义也不对，偏经验主义也不对，到最后你会很辛苦的。再一次说，现在辛苦一点，将来你会收成。这收割的原理你要记得，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顺着情欲撒种就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就收永生。你现在顺着真理撒种，将来你的女儿你的儿子会使你得安息，使你心里喜乐。现在辛苦一点一点，比起永恒，假设他六岁以前你才辛苦六年，你把他打下一个很好的根基，才六年啊，你的孩子一辈子活到80岁呀，你明白吗？80岁80年，对比这六年，你才只辛苦六年。然后最后你不辛苦你也得辛苦，为什么？因为这是耶和华托付给你的产业。你不是想结婚吗？你也结了。你不是跟你所爱的人结婚了吗？你也结了。那不就有爱的结晶吗？就是你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孩子是拿来使我们成圣，孩子是神用来熬炼我们成圣，如同夫妻的婚姻关系，丈夫是神用来使妻子成圣，妻子是神用来使丈夫成圣，所以孩子是神用来使父母亲成圣。同样的，父母亲也是神用来使孩子成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恳求你，求你顾念在座的弟兄姐妹，他们把这时间花出来，他们不是只是打发时间，他们也不是只是要听一个知识的道。主啊，你看见他们生命里面有需要，你顾念他们的需要，如同当年以色列人在呼求的时候，你说你看见了他们的苦情，你听见了他们的呼声。主，你也看见，你也听见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不管是他们服事上的需要，不管是他们真实的面对自己家庭里面的需要，甚至主啊，你知道他们心里面的难处。我的神啊，就求你按照你从创世以先你对他们的认识，你对他们的带领，你今天许可有这样的讲座，你就要帮助他们，使他们在为人父母亲上面能够尽职，能够使他们在这个职分上做得好，将来要得着你的称赞，而且他们的儿女要使他们得安息，使他们喜乐。主啊，我就恳求你加力量给他们，加添他们信靠你的信心，加添他们能够把时间精力付出来那种殷勤操练的能力，帮助他们没有贪爱束缚，帮助他们真的就咬着牙靠着主你来训练他们，使他们成为一个敬虔的父母亲，以至于他们真的能够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把他们的孩子带大到你的面前，献给你，是一个小门徒，是你自己所喜悦的。我的父，我的神，求你再一次帮助这些弟兄姐妹，使这些弟兄姐妹真的凭着你自己的话语的能力，跟你圣灵的大能在他们身上工作，让他们能够刚强壮胆，真的是脚就起步往前走，真的就是抬着主你的约柜那样，凭着信心看不到前面那样，脚就下到约旦河那样，他们能够到水深之处，让他们能够经历在那里你跟他们相会，你赐给他们能力，你保守他们安抵迦南美地那样的，帮助这一群为人父母亲的弟兄姐妹，使他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是做一个好的父母亲，不是世界的标准，而是神你自己的标准，让他们开开心心的 靠着你加给他们的力量，他们凡事都能做的那样支取你给他们的应许，以至于他们走过之后，等到时间到了，他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膜拜你说，神，深哉奥哉，你的智慧和知识的确是何其难测，竟然把这么美好的礼物赏赐给他们。也谢谢你用这些你所赏赐给他们美好的礼物来熬炼他们，得着你要给他们的成圣的美丽的生命。求主开他们的心眼，让他们看见这点，求主坚固他们对你的信心，让他们不偏左也不偏右，就走在你的道中，在主里，他们也成为他们孩子的祝福。求主继续祝福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有福听见你的道，让这个教会有能力去操练，让这个教会最后活出你的真理来，成为这地区人们的祝福，是明光照耀的儿女，是在这个地方为你的名而做见证的，让这个教会成为主你自己的真理和你自己的爱所散发出来的地方。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再次谢谢李老师，我们我想弟兄姐妹，不管你是来参加一堂两堂或是甚至三堂课四堂课的，我觉得我们都是学习了很多哈。我自己孩子都已经长大了，但是今年刚好是我20年阿瓦纳。我刚才听那个你的李老师讲，我们阿瓦纳好在是没有常常需要吼的哈，我们是1、2、3、4、5就可以把他们搞定。但是我自己也是每一次我觉得听李老师的课，我就有很多的学习，我自己的很多观念也是用着我这血气来管孩子哈。我自己以前也是没有好好的这个学，早知道的话应该早点请李老师来。那我觉得李老师提醒我们哈，这个学了很多课哈，上了很多 information 很多，这只是什么聪明而已哈，真正要怎么样，智慧。智慧就是用在真正的，不管你现在孩子是还小，或者是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你现在在教主日学 OK， 我 这里面看到很多其实弟兄姐妹他们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哈，但是你在教会里的服事也是一样，要运用同样的原则哈，除了不能拿杖打以外哈，其实所有的原则都是还是适用的。好，那我们真的是再次感谢李老师，希望他的事工 OK 能够造就更多的人。如果弟兄姐妹有感动的话，也就是刚才那个外后面应该还有那个资料哈，如果你对这个李老师的事工有感动的话，请奉献可以填到那个上面写 TLCM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感谢北区的很多弟兄姐妹也一起来参加哈，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跟北区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有这些这样的那个 workshop 哈，好，谢谢。
OK， 拜拜。
拜。
哦 ，OK， 理解。
嗯。是吗？你什么时候在 Marion 啊？
我87年。
八七。